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喜妙雅。今天在线上的呢，是我们上一期的黄金搭档，有我蒋寻和 Cilla。那个李如一先生说 Cilla 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好听，所以我们这次延续我们的这个音乐的节目。我们来讲我们上次讲的是肉夹馍，对。然后这次呢，我们依然是讲这个叫三秦什么什么什么之宝，
三秦套餐
啊，三秦套餐，每次都记不住。然后讲另外一个主角就是凉皮，然后在讲凉皮之前，就是依然要讲必须要讲的话，就是大家想听如果未知道所有的过往节目的话，请访问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的拼音。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如果你不知道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 就可以看到怎么订阅了。最后再说，就是大家如果想关注我们，可以在新浪微博 at 我们叫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好啦，终于讲完了，
辛苦了。
哦，然后今天要开再多讲几句题外话。哎呀，现在好多题外话啊。就是因为蒋寻小姐有一点感冒，所以声音会有一点闷闷的。因为我现在感冒也还没有完全恢复，好些听众都说我的声音跟之前声音其实差别挺大的。我在努力的恢复中。也请大家就是多注意身体，因为IPN 的好几位主播之前都生病了，所以春天的时候大家就多注意吧，吃一些健康的食物。现在废话越来越多。然后这一期讲凉皮。凉皮呢也是其实说是陕西的特产，只有我在四川基本上也是吃凉皮长大的，但是四川吃的凉皮呢基本上都是叫面凉皮，就是用面粉做的。然后陕西是有两种凉皮，一种是米凉皮，一种是面凉皮。 Cilla， 你上次在西安的时候吃到的是哪一种？
哦，对了，我先说一句，上次我好像是被称作林奇的，然后总之，林奇也是我 ，Cilla 也是我，就是都是我，
都是他。
我在西安的时候吃到的应该是面凉皮，就面皮，但我自己以前好像也吃过米皮，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米皮，你们呢？
我是因为我是吃面凉皮长大的，所以我是喜欢我是面的这一块的。因为我吃米皮我自己会觉得它有一点像河粉，就是越南的河粉，但是会比河粉要韧一点，稍微韧一点吧，但是带给我的那个口腔的快感对，不如面凉皮来好。因为面凉皮我觉得它是兼具了爽滑然后弹和韧的，但是米凉皮好像在那个弹和韧的这个角度就稍稍弱了一点。
对，蒋寻，
我有一种被问到我和前女友到底哪个好的感觉。
这种问题不能犹豫啊，
就是两个都好。
你答出了标准答案，好棒呢。
啊，这是标准答案。
这不是标准答案吧，就是两个都好，然后觉得不一样
啊。
如果让我单选米跟面的话，我是会选米的。可是因为凉皮不是没有面筋了嘛，所以就选不出来。
我们知道你选不出来很难过。
因为面没有去面筋的话，就会很塞嘛，吃下去又觉得堵堵的。可是去掉面筋了，就选不出来了。
我刚刚说
好像是纠结癌晚期的样子。
蒋寻病人好像小动物。好了，我们继续聊吃的。我自己在那个西安是吃过米的和面的，然后这个就不纠结了。我自己反正吃凉皮倒是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可能 剑走偏锋，我觉得凉皮的这个本身质量的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面筋做的好，以及就是凉皮的那个调料调的好。就如果这两个不好，我就会觉得这个面皮或者是说这个凉皮做再好都是失败之作。
也对啊，因为本身那个一个纯粹的面食，它就没有什么味道嘛，所以就还挺需要这些调味料啊搭配的这些东西也比较有特色一点，对吧？
那个我其实之前都一直不知道面筋是怎么做的，后来才发现面筋其实就是
洗出来的。
诶，我们这里其实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凉皮到底是怎么做的。其实凉皮这东西还挺神奇的，我们这里单讲面凉皮啊，米凉皮其实就是把那个大米泡一泡，然后就是磨成米浆，然后就上蒸笼蒸就好了。但是面凉皮呢，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简单啦。就是面凉皮要先面粉加水然后把它弄成面团。然后之后呢，这个面团稍微放一放之后要去洗这个面团，你就帮那个面团搓澡，就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然后学术上的这一步呢叫洗面筋，但是我觉得那个面团如果很滑的话，感觉跟
就对那个画面好好
有点洗屁股的感觉。
面团搓澡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发明的呢？就是怎么会想出这件事情呢？觉得好神奇啊。
对，然后就是洗这个面筋，我刚刚跟 Sila 讨论，就是他说这个洗面筋这一步最后就是我们用来做这个凉皮的是洗这个面筋，就把这个面团拿去洗，然后最后滤出来的这个水就是这种白白的像牛奶一样，然后拿这个水上蒸笼去蒸，或者是还有很神奇的做法，就是放在锅里面烙，或者是甚至还有岐山式去擀这个就把它重新又再蒸，就是怎么说，放在锅里再蒸一次，然后把它变成面团，再重新擀成凉皮。但是这好复杂，但大家可以不用记住这些。但是我想说这件事情，就是洗面筋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件很智慧的事情，就是他通过洗这个东西，最后拿到的这个面水拿来蒸凉皮，就把这个凉皮从，如果你不洗的话，你最后出来的可能就是跟饼或者面条差不多，但洗过以后就是这东西就变得很通透了，就是有光泽感，然后又通透。
本来你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吃，现在就变成两种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所有的废物不是说所有的废物，就是所有的那个食材都得到了利用。就你洗好的这个水呢，就拿去做这个凉皮，然后洗好的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揉那个面团嘛，那个面团最后洗完以后还是会剩下就是一小部分，就是他们称之为面筋的这个东西，然后面筋就拿它去蒸，或者是就是烙或者蒸吧，一般都是蒸或者是煮，然后就变成就是这种千疮百孔的，就是非常吸味的，像冻豆腐一样，像冻豆腐一样，就非常吸味的这个面筋。我自己吃凉皮，每一次都会跟就是老板说，我要多加面筋，因为我会觉得我刚刚说，因为我吃凉皮不是为了凉皮是主角，我就是觉得那个调料如果调得很好，就是很香的话，其实面筋是相比凉皮更加能够吸收它的这个风味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反正我每次都会觉得吃面筋的时候会比吃凉皮的时候要开心很多。
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有可能是一个心理，就是因为那个凉皮里边面筋是少数的，所以就是当吃少数的东西的时候，总会觉得特别的好，然后当吃那个主角的时候，就会觉得
怎么一直吃不完、
就是、对，然后那个就是像那个擀叫什么擀凉皮的那种方式里边，好像它里边还有一个搭配的东西叫做呱呱，我不知道你、
对
你注意了没有，也是 是面的副产品，类似于锅巴的面版本。
嗯，
然后
你给大
就，
家讲一下呱呱是怎么来的吧。
我其实就是关于呱呱的说法也不是，也介绍也不是很多，但他就是说大概是当你做那个面的时候，在锅底上还会剩下一些那个那些七七八八的面的小的块儿，然后就也被用来加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东西里边，所以里边是既有那个面皮，然后又有呱呱，又有面筋，就是都其实都是面的，来自于面，但是完全用不同的质感来呈现了，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就相当于一个东西又变成三个东西可以吃了。
呱呱是洗面的时候剩下的，还是蒸面皮的时候剩下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擀面皮的做法，就像刚才蒋勋说，不是蒋勋说，刚才那个
妙
妙
雅，
雅说的那样，就是他有一个步骤是在一个金属的铁的锅里，会去加热那个锅，然后把那个面放在里边倒来倒去，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是可能会有一些面粘在那个锅底。然后那个是被他们称为手擀面，就是生熟的熟擀面，就是在加热的情况下去擀这个面。我觉得那个呱呱可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吧，但我也不是特别完全确认这一点。
你说的差不多是对的。
我们是又跑题了吗？
哦，没关系，没有，没有，没
没
有。
有没有，还在
嗯，
科
哦，
普当中。
对。
然后刚才说到哪儿了？
刚才我在说我喜欢吃，
不跑题就聊不下
刚才
去
在
了
说我喜欢吃面筋的这个事情。
对的，对的，
反正，凉皮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完成科普了。其实我自己很想讲的是调料的这件事情。
快讲吧。
就是呢，在我去看了一下西安的这个一般的调料，就是凉皮会有什么？一般就是蒜水、辣椒油，然后花椒，然后醋和糖。然后我发现在这里面呢，有一味调料是好像是只有在四川调味的时候看到，我没有看到，我没有在资料里面看到西安的这个调味里面有看到。我曾经自己在家里无数次的想复制这个很好吃的凉皮的调料，但总觉得差一个味道。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问一个卖过凉皮的阿姨，然后她就说，这个凉皮就四川的凉皮，就是它调料里面的鲜，就是当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小店都会放味精，然后这个会有味精的一部分吧。但她说，真正四川这个凉皮的鲜是来自于一个叫豆豉水的东西，就豆豉应该大家都见过，就是他会把那个咸豆豉，而且一定要是就是他自己家做的这个咸豆豉，然后碾，就是拿那个葱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吧？
知道，
就是中药铺里很多的那个东西，
捣药的那 种，
对，然后你就把它就是冲碎，然后把它这个风味压激出来，然后碾碎以后呢，加这个开水，就是开水会把它所有的这个风味都带到这个水里面，然后把这个水放凉，就是豆豉水。他说就是有很多家就在四川好吃的凉皮，就是调味里面一定会加这个豆豉水。然后后来我就回家，就是复制了一下这个加豆豉水的版本，就完胜，所
哇！
以大家如果以后自己想就是做这个凉皮，或者是做任何凉拌的东西，都可以考虑加一下这个豆豉水。就它的
那你要不要讲讲好的豆豉？
好的豆豉，其实我对豆豉好像比较出名的是汉江还是叫阳江？这个我得去查一下了，因为我自己的豆豉都是我妈妈寄给我的，所以我不太
哦，
在外面买。那我之后查一下，查到好的豆豉再跟大
你
家
是
分
说
享。
你妈妈自己会做豆豉吗？
我妈妈她的那个朋友就是在农村嘛，农村里面就很多人喜欢就是各种东西都自己来，像我自己用的比如说四川的那个豆瓣酱也是我自己做的，我妈妈她来做的，所以很多调料我家里的都是自己家来的，我就没有特别的研究过，但之后找到好的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讲的是辣椒油。我其实辣椒油这个东西呢四川人讲就是很爱了。就不管不只是四川人很爱，我想所有就是这种吃辣的不管是西安还是四川都很多人就觉得如果这一碗牛肉面或者是这一碗凉皮这个辣椒油做的不好，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毁了，就是你汤熬的再好就是你凉皮擀的再好都没有用，就是救不回来。其实做辣椒油这东西很特别，就是可能大家会我在北方就是听大家做这个辣椒油的时候都会说啊，用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比如说用小米辣辣椒用这个或者是其他二荆条辣椒，但是就我所知至少在四川就是做辣椒油一般是至少要用三种辣椒的。这个三种辣椒呢就很有趣了。一个就是提供辣味的这个小米辣，就是大家很常见的这种短短小小的小米辣。还有一种是提供香味的，是叫二荆条。然后二荆条这个辣椒反正在四川是很多，然后好像这个辣椒盛产也是在四川。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叫这个大红袍，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不是叫大红袍。那大红袍就是提供这个红的颜色，这三种辣椒晒干以后然后也是拿这个冲子，但这个冲子就很大了，就不是那个药店里面可以解决的这种冲子，可能这种冲子就是这种大汉拿个大棍在那儿砸的那种。
好有画面感哦。
对，然后就是把这三种辣椒冲好以后，然后讲究的呢还会放在那个就是把一个大铁锅烧干，就是在干铁锅里面炒，把它的香味炒出来一点，然后才就是烧红油然后来这个我们四川话这个叫贱辣椒，贱辣椒油就是有一个那个贱字，但我不知道那个该怎么写。然后贱辣椒油这个你们俩是不是都没有做过辣椒油啊在家？
没有
所以你们两位的家里都是没有辣椒油这个东西存在的？
其实是就是在当地会吃到，但是家里人不太喜欢吃辣，所以就没有，一般不在家里做了。
好吧，那只有我单口了。
没关系，我们学习了。
我听的还是津津有味的，可
是
你说这个就是家里有没有存辣椒油，我觉得完全取决于家里有没有人吃。
对啊。
我自己家里会有，就是济南的家里会有，因为爸爸吃，但是法国的家里就没有，一是没条件了，二是那个也没有人跟我一起吃辣。
好楚楚啊。
有一种交心宣言
的。对的对的。
好啦。然后其实我就讲吧，我就顺着讲，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不一定要三种辣椒啦，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做一碗这个辣椒油。很简单的菜，比如说买个鸡腿，就是回来把这个辣椒油那个油浇上去，就是口水鸡，绝对比你在外面吃到的好吃很多。然后四川人好吧，我现在已经基本上讲到四川辣椒油，我已经不管西安的辣椒油怎么做了。但我查了一下，反正做辣椒油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流派。它就是这个辣椒油，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它有三种辣椒，但是这其实就是想说 除了追求色香味以外，就是它还追求叫复合的味道。就复合这个词在川菜里面特别重要，就你去不管是去跟一个四就是老饕聊天，还是去这个苍蝇馆子跟苍蝇馆子的这个厨师聊，就是他们都会讲说川菜就是复合型的味道，复合型的味道。其实这东西很简单，就是说它追求就是多层次的口感，就是多层次的香味。所以就是辣椒油并不是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油烧热了，然后往辣椒上一淋就解决了。那追求复合型的味道很简单，就是用其他的香叶或者是香料来提升它的风味。如果是在自己家做的话，就是四川和西安都是用一个叫菜籽油的东西。菜籽油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上次讲那个锅盔的时候也讲过，就是菜籽油是风味比较重的一种植物油，所以它会有很重的芥青的风味。四川人认为不是用菜籽油做出来的辣椒油就不是好辣椒油，西安好像也有这个说法。然后就是把菜籽油烧热，但是烧热之前呢，就是可以加大葱、香菜、姜，不建议加蒜，因为我妈妈说加蒜以后油会变得就很快会坏掉，就是保质期会很短。我自己有试过加蒜和不加蒜的，反正我没有感觉出特别大区别，但是老人的话就信了。然后就是把这个东西扔到油里面慢慢炸，然后炸到它们差不多就快干掉的时候呢，就把它们捞出来扔掉。然后扔掉它们之后再加八角啊，什么桂皮啊，丁香啊，还有草果，反正加几味就是你自己喜欢的香料的味道，再慢慢的炸个20分钟。然后这时候油温差不多应该是3成到4成，稍微放凉一下，可能放凉到130度或者120度就可以把这个油倒到前面你准备好的辣椒粉里面了。如果大家没有吃花椒的习惯，也可以加一点点花椒，这是一碗复合型的辣椒油就做完了，
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我自己在家里做过陕西的，跟你这个做法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二轮的香料可能加的没有它这么多，就是它不是会加八角，然后很不一样的香料，然后陕西可能就是只会加正常的两味，这样两三味。
之前好像看到有人说一定要在153度那个炸那个辣椒油，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做过的会觉得这个温度控制有那么重要吗？
是这样的，就是辣椒油这个东西呢，温度153度是一个可以的温度，先说。就是但是在其实炸辣椒油有两种，一种我们叫糊辣椒油，就是那个辣椒油会稍微有一点，它追求那个糊的感觉。就是而且那个辣椒油，就是如果你做大量的话，要做那个糊辣椒油，其实是要分批次倒油的。就是第一次的温度很高，有可能不只是150，可能要到170、180，然后先倒一小部分油，然后这个油会迅速的把这个辣椒都变得有一点焦焦糊糊的，然后再让它温度凉下来，或到150，或者是再低一点130、140，然后做第二遍。这个辣椒油是比较偏糊的。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属于就是没有那么就是焦焦糊糊的，但其实如果而且就是这个辣椒油激出来的这个辣椒，我自己觉得就是辣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但温度的话，因为怎么说，就是量大和量小其实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所以就是大家去试，我自己在家里面就是炸辣椒油，反正140、130、150都试过，就是每一次量不同，就是你而且你的这个倒的这个速度也会有影响。反正大家就是150、153是没有错的，我有试过，但是大家去试吧。
所以你炸辣椒油的时候会拿温度计吗？
会会，
啊，
我是会扔个温度计进过的。我一般自己是在140左右，
嗯。
然后，哎呀，我们这个辣椒油的科普终于讲完，越来越像一个做菜节目。
没有，我觉得是听众会有想要知道吧，大家都是馋，然后不是去外面搓一顿，在家里自己动手的话还是要讲一下的。
嗯，啊，
所以西主厨请继续。
啊，我其实是讲就是可能大家对，就是我讲第一期鸡豆花的时候就讲说大家对川菜其实是有很多误解的，那我这里想讲说大家对四川的，我只讲四川的辣椒，不讲什么湖南贵州的，因为湖南真的很辣，就是对四川辣椒的误解。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那会儿是十几岁，很小，然后当时我的这个就是接待我的这个阿姨呢，就是为了就是让我们家吃得开心，还专门带我们去吃川菜，然后那个还点了就是什么水煮肉啊，什么就是招牌的比较辣的这个四川的菜。但是当时吃完以后，就是那个水煮肉端上来，我们就觉得啊，这是水煮肉，就是那个水煮肉呢，最后就是它直接撒了一大把的那个辣椒面，而且是很细很细的那种辣椒面，也没有淋热油，也没有放这个蒜，就直接扔上来。我当时就很惊诧了，
惊呆了。
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阿姨就一直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就说你们觉得够辣吗？就是当现在可能去吃饭的话，去吃川菜，就是也有时候会被问到说你觉得够不够辣，或是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已经很辣了。常会问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能吃辣的四川人，我只是能吃辣椒，但是并不代表我对辣的辣度的忍耐力是很高的。就是其实很多辣椒，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做那个辣椒油是要用三种辣椒来做，就是比如说二荆条，其实它就属于辣度真的是属于不算高，但是它很香，就是它有很多学术上的说法，就是什么木质的香味啊，什么这个丁香的香味啊，就学术上的说法就不要理它了，反正就是它会提供就是很丰富的嗅觉，然后让你觉得闻起来很舒服，吃起来在口腔里面的感觉也是很好。所以大家去吃川菜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东西是不是够辣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够刺激了，应该多花一些精力，或者是多花一些时间去体会说这个辣里面还有什么味道，就是这个香味里面就是还有什么东西是通过什么东西带出来的，就是去体会，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复合型的香味，就是这个复杂的调味的过程，而不要去追求说极度的麻或者是极度的辣。像北京很多这个吃辣的地方，就著名的鬼街，我都是觉得是很多店都属于调味比较失败的餐厅。好，讲完这一段估计要结仇。
不会啦，
没关系，都没有点名呢。这次川菜主题非常成功。
成功，从这个从三秦的这个套餐成功的挪移到四川的辣椒油。
不过其实并没有走多远，因为那个汉中不就是很多的吃饭的就是生活习惯都还跟四川挺像的嘛，对吧？
说到这个，我们这期干脆就变成文化节目好了。就是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其实四川人是，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四川人，可能大部分年纪比较大的人口味都是趋于保守的。四川人也一样，像我爸爸这种人常年待在四川，他就会觉得他就喜欢这种复合型的调味，他就喜欢，可能就有一种印度人出了印度就觉得其他的咖喱都那个风味不够足一样，就他觉得出了四川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川菜就会觉得好像还不够用心，或者他吃到其他的菜系都会觉得说 还可以再加一点什么什么，就是它有一点想指点江山的这个意味。但是四川人唯有，就是我听大部分人，四川人就是唯有到了西安，就要到了陕西，他们会觉得那个地方东西真的很好吃，所以我会觉得说西安的小吃啊和这个四川的很多小吃在风味的流派上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
应该是会有一些互相的影响吧。
嗯，离得也不远，隔一个秦岭而已。
而且好像是就是比如说唐朝一旦出什么大乱子，然后那个皇帝就跑到蜀地去了，避难去了嘛，然后、等事情过了就又回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这种交流还是挺频繁的。
嗯，诶，说起这个我突然在想，就是凉皮的起源到底是西安还是四川？
哎，这个问题啊，
我看资料是写是西安了。但是反正有好多这个，因为很多菜出来，
秦始皇是吗？
很多菜出来都感觉跟皇帝有关，或者跟什么皇后有关，就是可，但是据说是可以考据的是出在很多出土的唐代的墓里面就已经有这个凉皮的化石了。啊，不能叫化石哈，这个就是干的这个凉皮了。
所以它最早起源是唐代吗？
起源有
好几种
说法。
现在说是秦汉吧，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说是看到一些凉皮的这个什么叫做化石，不是化石还是什么东西，就你怎么能辨别出它是凉皮而不是面条呢？如果是。
这个在我在想这个是不是这个要不要用到那个叫什么碳检测一样、就是他们就研究古董的人不现在都会说用那个碳的那个检测仪去测。
也许啊，对啊，就是看到底是米的成分还是面的成分，对吧？
好吧，我觉得差不多今天的凉皮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就是这个肉夹馍这一批这一期以及凉皮的这一期，然后有机会的话买一个冰峰汽水去试一下这个三秦套餐，应该不会失望。
我说的好想组团去西安哦。
可以哦。
对啊，下一次号召一下有志小伙伴一起组团去吃饭。
对啊，其实我在想我们以后可以组一个吃吃喝喝俱乐部，就是
太好了，
比如说有好的这个食材啊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有好的就是可以去哪里吃好吃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如果大家对于所有我们今天讲到的事情有任何的反馈或者是任何的建议，都还是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的叫未知道播客找到我们，以及在 Twitter 上我们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那未知道的网址是 ipn.li/未知道。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的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还有还差一个是
High Story。
抱歉。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谢谢，
拜拜。